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良苑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青少年事工第十七讲。不经不觉呢，我们已经来到整个课程的最后一部分了。接下来的这八节课，我们尝试将之前所学的理念和方法具体落实在实际的牧养场景当中。当然了，不同教会的青少年群体在人数、背景、成熟程度以及所关心的议题上都会有不一样的，因此在应用的时候也需要按照自己教会青少年群体的独特性来做处境的调整。在这一节课呢，我们首先探讨一个相当关键的课题，就是究竟如何在教会里面鼓励青少年人在同辈群体当中彼此服侍呢？在20世纪，德国神学家彭霍菲尔的著名著作当中，有一本被广泛视为经典的小书，叫做《团契生活》。为什么称它为经典呢？不是它很长，也不是它很难，只是因为它很有属灵的洞见和实践的价值。在书里面的第四章，信徒的服侍正好回应了彼此服侍这个主题。这一课我们就会聚焦学习，一同思想青少年信徒在群体当中彼此服侍的神学基础，所面对的挑战以及需要学习的重要功课。我们先来看的是彼此服侍的基础。在《团契生活》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一切属灵操练，根基都是奠定于教会群体的共同生活，就是建立在上帝的实在之上。意思呢，就是基督徒群体的存在并非因着共同的兴趣、情感的结连或者某种理想蓝图而存在。教会群体之所以成为群体，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并且在基督里面才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换言之呢，教会这个群体乃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世人启示他自己的地方，并且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跟随基督的门徒是以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整个生命，与神的话语相遇，因而被带进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群体当中。第二，门徒在群体中彼此共同生活，彼此提供活生生、具体而实际的支持和关顾，并且在其中经历极大的喜乐。这样的教会群体生活是一个有形体的现实，是一种具体的人类共荣，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也就是说，教会群体是一个在世具体务实的爱人的实体群体，这个群体必须要也必然与基督成为肉身的具体形态紧密相连，并且在信徒生活当中真实的活现出来。来到了彼此服侍是有挑战的。那《团契生活》这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信徒之间的肢体关系不是某种理想，而是属于上帝的实在。他认为健康团契生活最大的敌人正是信徒将自己心里面的理想、想象甚至是属灵蓝图投射到团契生活当中。当人用理想取代了实在，那团契就不再是真诚相交的地方，而成为了令人失望甚至彼此伤害的一个场地。彭霍菲尔牧师在书里面指出，弟兄姊妹关系不是人所创造的理想关系， 而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建立的实在关系，是我们凭着恩典得以参与的。他说，我们越明白团契生活的根基、力量和应许，唯独是来自耶稣基督，我们就越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团契的限制，并且为此而祷告盼望。除了理想主义，肢体彼此服侍的另外一个重大敌人就是自以为意。自意会引发比较、背后论断、指责还有审判，最终会破坏了群体的关系。因此呢，在书里面具体的说了，信徒在团契生活里面以不同方式彼此服侍的操练。以下呢，我就来介绍彼此服侍有七个功课。第一，就是勒住舌头的功课。彭霍菲尔牧师认为，人内在的自义只有圣灵的恩典才能够克服。因此呢，在团契生活里面，禁止背后论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操练。勒住舌头的目的是不把自己邪恶的念头宣之于口，使它还没有成型的之前就被限制、被终止。当然了，坦诚认罪、个人忠告又或者必要的属灵指导不算在里头。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披着好意的外衣的论断和批评。这方面的操练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提醒的，不管在诗篇、在雅歌或者以弗所书都可以看到。想一想，勒住舌头是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至少有六个方面。第一，就是终止对人吹毛求疵、论断和定罪，也让弟兄能够活在真正的自由之中，并且开阔我们的眼界，看见上帝在他人身上的丰富创造。我们也会承认上帝在他人身上的作为永远是新鲜而不可预测的，并且确信每一个肢体在团契当中都有它独特的位置。这样也帮助人远离自义，学习彼此以他人为乐，彼此服侍。总的来说，真正治理信徒团契的不是自义或者勉强，而是靠恩典称义的人，以服侍他人为首要，在其中体会上帝的怜悯。再来就是谦卑的功课。因着靠恩称义而生活，信徒在学习在关系当中忍受委屈和误解，而不急于抗议或者自辩。彭霍菲尔牧师提醒我们，我若看见别人的罪着实比自己的大，我又怎么能毫无矫饰的在谦卑顺服当中去服侍他呢？如果人总觉得别人的罪比自己大，就不可以以谦卑的心去服侍人了。这就是他的意思。谦卑顺服具体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呢？当然就是不自夸，而且常以他人为念，不高举自己的聪明和计划，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欲，看重他人的需要，看重他人的荣誉胜过自己的，而面对不公的时候也学习忍耐，而且能够清醒地承认自己同样是蒙恩的罪人。总的来说，轻看自己是服侍他人的前设，无论勒住舌头还是谦卑，都是每一个信徒不论是否有明确服侍岗位的，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都必须要学习的基本功课。来到第三个操练，就是聆听的功课了。彭霍菲尔牧师甚至认为呢，聆听是信徒所欠其他人的第一种服侍，而且往往比说话更能够服侍人。 爱神是从听神的话开始，爱弟兄则是从聆听他的话开始。当人拒绝聆听弟兄，也会渐渐地听不见上帝，最终我们的灵性就会枯干，只剩下满口敬虔的话语。真正的聆听包括呢耐性、专注和谦卑，并不是只是等待自己说话。彭霍菲尔牧师也说，主耶稣是最善于聆听的人，因此信徒蒙召的时候也同时被交托了一项的职分，就是用上帝的耳朵去聆听弟兄的心声，使人能够说出上帝的话。再来第四个操练，就是在团契当中，在信徒团契里面彼此服侍，去帮助人。除了聆听之外，这是一个十分具体也十分基本的操练。他在这一章一开始就清楚地说，积极帮助其他人正是信徒在团契生活当中彼此当做的第二个服侍。彭霍菲尔牧师特别地提醒我们，助人的服侍并不是根据工作是不是显眼，是不是重要，而是愿不愿意为弟兄暂停自己，向对方来敞开。为此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不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不肯去做那些看为卑微、琐碎甚至不被注意的事。当人只愿意从事重要的事情，往往就是显露了自义和骄傲。第二呢，就是信徒需要随时准备好因应上帝的差遣而暂停自己原本正在做的事情。彭霍菲尔牧师在这里呢特别警告我们，要小心那些自以为手上的工作太重要了、太迫切了，以至于不容许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打扰的心态。当人将自己的工作绝对化，服侍就不再是服侍上帝，而是服侍自己。第三，我们的时间其实从来都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他提到修道院里面的修士正是愿意将时间的主权交回给上帝，等候上帝来充满，而不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节奏和安排。第四，帮助人的功课也涉及了信徒怎么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和嘴巴。双手不应该嫌弃任何爱心和慈悲的实际行动，嘴巴呢，则是宣讲上帝的爱和怜悯，使人真正被说服、被吸引而来归向上帝。真正的服侍从来不是言语与行动分裂的，而是两者的合一。第五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担当重担。在团契生活中，信徒彼此服侍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担当别人的重担。彭霍菲尔牧师以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作为清楚的圣经根据，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他认为信徒之间彼此担当包括了包容弟兄和忍受弟兄，而这正是成全基督律法的具体实践。因为基督律法的总纲正是基督背负十字架，由于基督忍受并背负了人类的重担，上帝才能够得以与人保持团契。因此呢，基督的律法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成全，现在信徒蒙召跟随基督，也就得以也必须学习背负与忍受弟兄。担当重担其实贯穿了耶稣基督整个救赎的事工。十字架之所以痛苦，正因为上帝在其中背起了人类的重担，而信徒的一生也是一生背负十字架的生命。 正是在这十字架里面，基督身体的团契生活被实现，信徒就能够彼此体验，彼此分担对方的重担。关于信徒之间如何彼此担当重担，彭霍菲尔牧师将这个部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信徒彼此背负对方的存在，这包括了容忍他人的自由，容许上帝将自己的形象加在别人身上，并且忍受他人同样是上帝所造，具有他的独特实在性的人。这个意味着不是将自己的期望、性情和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而是给予他人做自己的空间和自由。牧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不论强者或者弱者，在这样的彼此承担当中，同样需要耐性。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信徒彼此背负对方的罪。承担弟兄的罪，并不是审判他、否定他，或者宣告他无药可救，而是在饶恕当中与他保持团契，使得上帝的恩典得以完全的显明。信徒之所以能够忍受弟兄的罪，根基并不是在于人的忍耐，而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每一个人的罪其实都是整个团契的重担，也是对于整个团契的控诉。因此呢，信徒学习彼此饶恕、彼此代求，并且乐此不疲的服侍，正是团契生命逐渐成熟的标记。耶
耶，青少年施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您还人高，康宁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施工。
第六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宣扬圣道。彭霍菲尔牧师认为呢，唯一而真正的服事就是这一点了，宣讲上帝的道。他甚至直言，信徒之间所有的服事，如果离开了上帝的话语，最终都会失去了他真正的方向。因此呢，宣扬上帝的话语的侍奉乃是最高形式的服事。这并不是因为他凌驾在其他的服事之上，而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包含了多个彼此服事的功课叠加在一起。这个包括了忠实聆听的功课，积极助人的功课，还有担当别人重担的功课。正因为这样，宣扬圣道从来不是一项单向讲话的操练，而是一种建立在关系、聆听与承担之上的服事。此外呢，这里所说的宣扬圣道，并不是单单指牧师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讲道的事工。他所指的是在特别的场合当中，信徒彼此以人的话语表达上帝的安慰和劝勉，有时候是慈爱的鼓励，有时候可能是带着必要严肃的提醒。这是一种在自由当中为着对方利益而发出的信仰言说。但是正因为宣扬圣道是信徒彼此最高的服事，它同时也充满了困难和张力。当信徒彼此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整个过程其实啊是充满了危机的。一方面，宣讲的人可能会担心对方没有用心聆听，又或者担心自己所说的内容跟自己在积极助人上的实际生命状态不一致。有时候呢，宣讲的人也会因为内心比较急躁不安，说话的时候显得急躁，甚至呢不自觉地强迫对方来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宣讲的人自身也可能陷入自我怀疑当中，不愿意开口，害怕言多必失，清楚知道自己同样软弱无能， 却又害怕承担这个责任，甚至在开口之前呢，已经在心里面否定了自己。而听的人呢，其实同样带着顾虑，比如他是不是需要保护自己，免得被他人的支配欲不当来入侵自己的主权呢？这份抗拒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呢？但是尽管宣扬圣道是充满了困难和风险，基督徒之间彼此述说，彼此见证上帝的话语，仍然是团契生活当中不可以或缺的侍奉时刻。信徒之间彼此宣扬圣道，唯一的根基并不是在于谁比较成熟，谁比较属灵，而是在于我们都知道其实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各自有罪人的难处，也同样需要他人的安慰、帮助和赦免。就因为这样，彼此宣扬圣道反而给予弟兄姊妹唯一真正的尊严，因为他虽然是罪人，却仍然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和荣耀。那么信徒向对方宣讲圣道的时候，究竟应该抱持怎么样的态度呢？彭霍菲尔牧师建议我们分开从领受者和讲述真理的人两方面来理解。在领受者方面，应该存感谢的心，谦卑的领受；而在讲述真理方面呢，则应该是虚怀若谷，谦卑，不为自己寻求任何地位和优越感。他进一步的指出，教导、批评或者执行教会纪律，目的永远是为了服侍弟兄，而不是踩他。上帝的审判是有益的，具有医治性的，能够把弟兄从罪当中挽回的。当上帝的道站立在我们中间，审判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真正团契生活当中的终极的贡献。好，来到最后一个功课，就是要彼此认罪。信徒彼此服侍的最后一门功课，也就是彭霍菲尔牧师从基督论出发为这一项操练建立极其深刻的神学基础。他指出，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弟兄，使我们得以相信他。借着基督，上帝的爱临到罪人身上，使我们可以放胆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基督面前，一切假象都必须要终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的福音真理，正是罪人的可怜与上帝无限的慈悲。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自然也应当活在这样的真理当中。基督把权柄交给属他的人，使他们能够聆听罪人的忏悔，并且奉基督的名宣告赦罪。这样，基督便使得我们在彼此的团契当中蒙福。信徒之间彼此认罪绝不是容易的操练，然而他也清楚地指出，这个操练至少在三个层面上面对于团契生活能够带来积极重要的益处。第一，就是能够突破孤寂，以达到真正的团契。由于罪的存在，人很自然就会陷入一种孤单当中。罪不愿意被人知道，使人长期留在黑暗、封闭和独处中。但是福音的光正是要将罪暴露在光明当中，使人可以在弟兄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当认罪发生在信徒弟兄面前，个人自义的最后堡垒就会被迫放弃。罪人投降，交出了自己的罪，并且在耶稣基督和弟兄的团契当中得到了完全的赦免。这样呢，他的罪不再只是他个人的重担，而是整个团契一同承担。他也不再因为罪独处， 因为罪已经被放下了，交在神的手中了。他现在站在一群蒙恩的罪人当中，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靠着恩典而活。第二呢，就是能够突破老我，就近十字架，在人面前认罪带来最沉重的羞辱。但是正是这种羞辱当中，人和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羞辱有份了。十字架摧毁人的骄傲，使人离开老我，真正的来到基督面前，与他建立真实的团契。第三，就是突破老我，以获新生。当人恨恶罪，承认罪，并且在赦罪当中得释放以后，一方面我们跟过去的罪彻底的断裂，另外一方面基督与人的关系也有了真正新的开始。正如福音书当中，门徒听见呼召就马上撇下一切来跟从基督。现在我们在认罪当中也同样被呼召舍弃救我，开始与基督以及他教会来同行的生命。最后，对于彼此认罪的具体实践，彭霍菲尔牧师提出了三个补充。第一，就是人应当在弟兄面前认罪，向自己认罪仍然是停留在黑暗里，但是在弟兄面前认罪，弟兄奉上帝的委托，奉上帝的名向我们宣告赦罪，使得我们确实的知道上帝的审判和恩典。第二，认罪必须要具体，如果只是讲概括性的罪，人仍然是停留在假冒当中，唯有具体承认罪，人才能够真正的体验自身的败坏，并且领受上帝的恩典。第三，应该向那位站在十字架下的弟兄来认罪，那位弟兄必须同样在十字架前承认自己有罪，也同时深知上帝的怜悯。因此彼此认罪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而是在团契当中彼此的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第十七课的内容。让我们从《团契生活》这本书学习到青少年信徒在群体当中是可以彼此服侍的，当中的基础挑战以及七个功课，欢迎你拿到笔记，可以作为温习。下一课我们就从同辈之间彼此服侍走出去，讨论怎么样帮助青少年人拥抱教会一家，怎么样动员并且差派他们到教会其他的岗位里面去侍奉主，事主爱人。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我是康宁，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